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到你的宝座前来亲近你，来敬拜你，来寻求你的怜悯和恩惠。我们将自己的生命和一切都要献上给你，主，求你来充满我们，指教我们，来带领我们，求你用圣灵的宝剑斩断我们心中的忧伤，叫一切不义的都离开我们的身体，退到耶稣的脚前。求你将稳健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时刻忘定的人不致受试探而偏离你。主，求你将你爱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好叫我们的福杯满溢。求你将永远的恩典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学习以你的样式，以同样的爱来爱我们的仇敌。主啊，谢谢你时时的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归中的主宝。 请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七章13-14节，还有21-23节。马太第七章，你们现在有了这种高科技的东西，上帝的话就可以丢到旁边去了啊！万一停电，那怎么办啊？哎，这些没有这个不习惯做礼拜带圣经啊，这是不好的事情啊！哎，来。这个你们幸好没有停电啊！哎，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进去的人也少。我好像读错了，不是啊？我再读一遍：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来，第二段经文在21-23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好，这段经文啊，出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曾经被称为是新约的冠冕，或者是说马太福音跟摩西五经比起来哈，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就是马太一直想做一件事。马太想把耶稣跟摩西做一个类比，你会发现马太所叙述的耶稣跟圣经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摩西很类似，有没有？ 啊，当摩西他的任务是要把希伯来人从法老的铁蹄下拯救出来，耶稣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在摩西出生的时候遇到大屠杀，在那个耶稣出生的时候，伯利恒也遇到大屠杀。还有呢，摩西曾经上山40天禁食，结果上帝给他10条诫命。耶稣啊，在受洗之后也40天到旷野接受试探，然后40天以后从山上下来，就是马太福音的4章最后，他就从山上下来，然后从山上下来以后，就许多人跟随他，所以呢，5章一开始，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山了。5章、6章、7章，耶稣告诉他们许许多多的事情，然后到7章的最后，就说，凡听见我这个话就去做的，就像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如果听了我的话不照着去做，就是一个愚笨的人，愚昧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话讲完了，8章耶稣就下山了。所以如果旧约是10条诫命为中心，就是摩西所颁布的10条诫命为中心，是从西乃山上颁布的，那么新约其实就是马太的5章、6章、7章，这个就是新的约。而这个新的约跟旧的约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对比。在马太的叙述里面，他其实认为摩西具有一个权柄，可是耶稣具有一个更高的权柄。摩西颁布律法，而耶稣要成全律法。摩西的律法告诉你不可以杀人，耶稣告诉你，你从心里面怨恨人、咒骂人都不可以。摩西的律法告诉你不可以行奸淫的事，耶稣的律法告诉你，如果你心中对人存有淫乱的念头，你就已经犯奸淫了。摩西的律法告诉你，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呢，在耶稣的律法告诉你，你有人逼迫你，你就要为他祷告，有人咒诅你，你就要为他祝福。所以在这里，耶稣成全了律法。所以呢，新约跟旧约之间的比较，如果我们说我们现在活在新的约的一个时代，并不表示说我们现在行为就可以更加的放荡。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多基督徒误会我们现在活在新约时代，新的约是恩典，旧的约是律法，旧约的人靠行律法称义，我们今天不再行律，靠律法称义了，我们活在上帝的恩典中间，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一切。可是他忘记了，在新约我们得到恩典的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个就是耶稣基督提出一个更高的律法标准。我今天可能没有杀人，可是我心中可能怨恨人，我今天没有犯奸淫，可是我头脑里面可能有不当的性幻想，我今天也许怎么样，也许别人对待我对待我不好，我有原谅他，可是耶稣告诉我们，你原谅人家1次2次不够，要原谅人70个7次啊，有人不断的挑衅我，得罪我啊，然后我要饶恕他啊，爱是恒久忍耐，可是我内心会觉得一个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标准是更高的。你有没有发现，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其实你要面对的是耶稣基督更高的标准。他告诉你不要忧愁，不要忧愁你明天穿什么明天要吃什么。请问在座不忧愁吗？大学生你会不会担心毕业以后就失业？你会不会担心两岸全部三通以后，北京大学的人跑来这边跟你抢饭碗，北京大学的一来，台湾大学算不了什么，那些非常非常高科非常优秀的人来到台湾之后，他们可以领很少的钱，他们就很满足了，因为他们现在在中国大陆工作，他们钱很少。我们会不会担心很多的事？担心现在昨天选举完变天了，那未来的台湾会是如何？一党独大又会怎么样？其实你叫我们不担心，那是不可能的。可是耶稣说，如果你们担心，你们就像那些外邦人一样。 那些外邦人没有上帝，他们是担心的。那你如果被上帝称为外邦人，那对不起，准备要死了，因为你已经要准备要被弃绝了。哇，我们发现在马太福音，如果你认真看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这三章的经文，存在着非常非常多的奥秘，也存在着非常非常多要求我们，而我们竟然都做不到的事情。他告诉你不要为自己积聚财宝，积攒财宝，你要把财宝积蓄在天上。我们在座有没有人没有车子，没有房子，连存折里面都没有钱的？我告诉你，我也积聚了一些财宝在地上，那惨了，完蛋了，在上帝的眼中我可能毁了。为什么？因为在上帝的眼里，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听清楚，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他拣选的，一种人是他弃绝的，就这两种，听清楚哦。我希望今天我所有讲的话你也许都忘记，但是这一句话要记清楚，就是这个世界从上帝的眼中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他拣选的，一种是他弃绝的啊。然后呢，在他的眼中，这两种人所表现的不同形式，是一种人，那些他所拣选的应该是他行上帝眼中所看为义的，所以他称他们为义人。另外一些上帝所弃绝的，他的表现是在他的生活中间所行的是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上帝称他们为恶人。上帝眼中的义人他要拣选，上帝眼中的恶人他要弃绝。那么今天请大家自问，过去我一个礼拜来，过去一年来，我所过的生活，我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是上帝眼中的义人，还是上帝眼中的恶人？期末考又快到了，期中考有没有作弊？如果有期末考，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有没有对爸爸妈妈大小声？在圣经里面对爸爸妈妈大小声拖出去斩了，就这么简单，拖出去斩了。不孝顺父母唯一死罪，十条诫命条条死罪。不要讲太久，在美国刚刚建国的时候的清教徒就是那样，我收集了一大堆清教徒的书，他们是绝对奉行圣经的诫命。如果有年轻人对自己的父母大小声，并非因为父母犯了严重的圣经戒律，那么这个人要被上吊，这个年轻人要被上吊，因为圣经就是这样规定，孝顺父母使你得福，再世长寿。孝顺父母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孝顺父母上帝会赐福给你，你不孝顺父母，你死路一条。圣经的标准就是那么的严格，但在那种严格的过程中间，义跟不义分得很清楚，善跟恶分得很清楚，有拣选就得救，没有拣选就被弃绝。我们的上帝是非常凶狠毒辣的，因为在挪亚的时代，我们看见世上一切所有的活物在上帝眼中都是不义的。然后呢，这些活着的人，他们心思意念日夜所想的尽都是邪恶，所以上帝毫不怜惜。全世界当时候有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的得救的有八个人，其他的全部死光。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也是如此，那些拜金牛的全部杀死，然后呢，没有拜的人就得救。后来呢，等到耶稣亚他们到耶利哥去探一探，发现他们说这个地方真好，是流奶与蜜之地。可是另外十个人说不，他们长得非常高大，他们的城墙很大，我们根本不可能，他们看我们如蚱蜢，我们看自己也如蚱蜢，所以我们不可能赢的。所以众人就说啊，摩西你竟然把我们千里迢迢千里迢迢闯湾来家护戏，这样敢不敢？结果呢，拿起石头准备把摩西把那个约书亚跟加勒怎么样，把约书亚跟加勒打死。突然之间耶和华的荣光显现，圣经里面很少讲到耶和华的荣耀，所以呢今天幸好没有。我前一阵子去几间教会，哇，那些带诗歌的都带到太忘我了，主啊，愿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中间，哇，讲得太忘我了。我上台第一句话，感谢主，今天他的荣耀没有充满，不然的话，上帝的荣耀出现就是准备要杀人的。上帝耶和华的荣光显现，出现在他们中间，他告诉摩西说，这一群人我要全部把他消灭掉，然后只有你的后裔可以进去。哇， 接下来啊，后来摩西赶快跪下来，主啊，饶命，饶命，啊，饶命，为这些所有的百姓饶命。所以呢，这群人历经磨难之后，进到迦南地，进到迦南地，把迦南地的人全部杀掉。为什么？不合上帝旨意的，你只要是行邪恶之事的，在上帝面前绝无生还之路。基督教信仰就是这样子一翻两瞪眼。那对我们这群基督徒而言，这就是一个很深的挑战。成为基督徒必须面对一个很深的挑战。从过去到现在，2000年前的人成为基督徒，他可能要面对的挑战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因为遇到非常多的逼迫。可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完全不需要，我们可以跟这个世界愉快的结合，我们可以追求从人的眼中各样的荣耀，考上男一中、男女中，考上台大、清大、交大，还有成大，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但当我们的生命跟这个世界愉快的结合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我们已经掺杂在这个世界的黑暗跟罪恶之中？这是我们要去思考，这是我们要去反省的。不然的话，有一天我们进到天国，面对那些初代教会死掉的信徒，他们每一个人不是断头就是断手就是断脚，因为他们一个一个为了基督的缘故，为了信仰的缘故，都付上他们惨重的代价。然后我们呢，我们头好壮壮，吃香的喝辣的，西装笔挺亚曼尼的进去，他说：“哎，哇，被人背信耶稣，大细喊奈他家贼。当年他们为了基督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只要告诉他们啊，各位圣徒们，你们生不逢时。如果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哦，你们就要跟我们一样高唱，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哇，我们大家很喜欢唱这首歌，真正好，信耶稣真好，大行拢好。可是对他们而言，信耶稣不好，因为可能他们要付上生命的代价。”那么在这里就让我们重新去思想，我希望今天在这里不论老少，既然进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就要接受上帝的话语的挑战。而上帝的话语常常是违背人性的，上帝的话语常常是挑战我们私欲的，上帝的话语常常要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改变，我们应该弃绝自己，否则我们不能合他的心意。所以在这里我们圣经里面一下子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恐怖的画面，那一位耶稣坐在宝座上，然后底下站着一排的人，然后那一排耶稣就对他们宣布，你们想进入天国，我告诉你，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而因此这群人他们已经被判说不能进去了，于是他们就抗议，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我们奉你的名行许多义呢，我们奉你的名医病赶鬼，我们奉你的名做很多伟大的事情。但是耶稣说，我要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去吧，因为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一群人奉了耶稣的名叫你起来，奉了耶稣的名让你病得医治，奉耶稣的名这个魔鬼出去出去啊！还有呢，到各个地方都做先知来讲道，讲完道很多人就挂号来排队，排队就一个一个为他们祷告，明天在你也太久地方熬进诶打球高赛，接下来你会如何你会如何，我告诉你，这就是现在的先知。这些先知我告诉你，只有一句评语，气鬼波啊我们在希望。因为圣经里面的先知从来不是这种形式，可是他们今天我们所谓的某些先知，他们是用这种形式，靠着他们的某些异能来赚取大把的钞票。有没有哪一位先知曾经，圣经里面哪一位先知不是为了坚守上帝的话语付上生命的代价？而现在的先知都是靠着他们上帝给他们的恩赐，然后再赚取个人的利益。好像听说今年有一个美国的先知要来，叫做 Benny Hinn。 Benny Hinn 这个人会行很多神迹，但是不知道那些神迹有多少是真的。 Benny Hinn 行了很多的神迹，他可以公然在这个地方告诉你，1999年他就在一次的聚会这样讲，2000年我们会遇到经济的恐慌，我们会遇到许多的灾难，但是为了神的国度而奉献的人可以免去这一切的灾难。然后接下来他的那些同工通通下去了，你可以用信用卡奉献，你可以用支票奉献，你可以用钞票奉献。他接下来就告诉你， 奉献的越多，你就可以远离灾难。许许多多的人纷纷把口袋里面的钱拿出来，即使他的银行的存折没有多少，他信用卡都签很多，反正美国人已经习惯了，美国人都是先用然后再分期付款，先刷卡然后接下来再付钱。所以呢，一次的聚会 Benny Hinn 扫进多少的钱进来，使得这位先知拥有个人的飞机，私人飞机，在全美跟世界各地跑来跑去。这个叫先知吗？这一群在我们眼中看为大有能力的先知，我们争先恐后来到他的面前让他来祷告，而这一群人竟然在上帝眼中说，哦，这个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意思是当你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不认识你们，当你们站在台上讲道的时候我不认识你们，当你们在行异能的时候我不认识你们，当你们在那边哈利路亚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我也不认识你们，因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所做的一切在人看来彰显上帝的大能，在我看来竟都是邪恶。如果这样，成为基督徒还有什么盼望？如果这样，基督教还有什么可传的？连这一群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奉主的名传道的人都怎么样？到最后都被弃绝。那么如果这一群人都可能会被弃绝，那我们会不会害怕？所以保罗讲了一句话咯，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弃绝了。连保罗都怕被弃绝，我刘清泉牧师我很怕，保罗都怕，没有理由我不怕。如果连我这个做牧师的都怕，请问你做青少年的、做平信徒的，请问你怕或不怕？而如果你怕，在过去很长的一段岁月中，因着这样子的怕，应该就展现出一种独特的生活。因为我害怕被弃绝，所以我如此生活；因为我害怕被弃绝，所以我如此决定。可是事实上，我们不怕，我们可以照我们自己的欲望去做，完全不怕。可是不要忘记，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一句话，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wisdom。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为什么？什么叫敬畏？敬畏不是这样，好主啊充满我，哎，这种不是要敬畏。敬畏是这样，唱嘛，我嗨呀，我死啊，我死啊，我问死不完，唱嘛唱嘛。 The fear of the Lord 意思说畏惧耶和华，惧怕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为什么？当我的心开始惧怕上帝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反省我自己现在所做的所作所为，我现在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我现在每一天生活的视听言动，我的眼睛看有没有看邪恶，我的耳朵听有没有听那些八卦，我的嘴巴讲有没有讲那些狗戏沙，我的手所做的是，我的脚所行的路到底是不是一个光明的道路。我们就开始要紧张，因为这一位上帝是非常凶狠毒辣的。你可以说他是爱，没有错，当然他是爱，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因为他的爱，接下来就是你信耶稣，你有没有照着耶稣基督的命令去走。所以在我们前面有两条路，他这个讲得很清楚，引到灭亡的路是宽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都少。那我们就要问，什么样的人是大路？我今天从屏东过来，我们家那边的路是小路，没什么车，可是进到那个高速公路，还好路也很大，礼拜天早上也没什么车。然后幸好今天是礼拜天早上，所以台南市也没有什么车，所以我早上将近九点主持完屏东的一场礼拜之后，我可以在一个小时左右来到这里。如果在平常可能要花一个小时又二十分钟或一个小时三十分钟。我很清楚知道什么叫做小路，什么叫做大路。大路走起来很安全，因为很有伴，可是小路走起来有点担心，特别在乡下地方，那个小路绕来绕去，从这一旦大路被封住了之后，他告诉你前面在做路，所以你必须从小路，我就开始紧张了，因为那些旁边的小路我很少在走，那我走走走绕绕绕，到底会绕到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最后终于绕出来了。后来我慢慢了解，乡间的小路反正就是无论怎么绕都会绕到大路里面来。
那这样子，我告诉各位，今天耶稣就告诉我们，你要走向灭亡吗？众人所走的那一条路，追随富贵才子受的路，你去走吧。啊，我们要追求一个好的工作，钱多事小，事少离家近。我们要追求一个好的对象啊，然后呢，他是怎么样？那个薪水高，长得帅，身高又高啊，或者是呢，我们要追求一个位置，那个位置是位高权重，责任心。我们希望苏朗姆苏丁，苏丁拍画面，我要跟人家能够平起平坐。读大学要读国立的，因为私立的大家认为不太好，读国立比较好。然后出去留学哈，留学大家都去美国，那如果去英国、去德国可能会更好一点哈。那如果呢，我们都要从世俗的价值去蠢度这一切。可是耶稣明明告诉我们，你要小心，当你跟大家都一样的时候，你可能走在一条什么？一条错误的道路。就好像现在，请问现在所谓的畅销书都一定是好书吗？畅销书是大家爱读的书，但不一定是好书，不是吗？请问最好的车一定是最畅销的车吗？台湾最畅销的车很简单， Toyota， 可是 Toyota 是台湾最好的车吗？当然不是。所以呢，我在教逻辑，我逻辑教了十几年，我一直强调，我们在思考的时候不要犯下所谓的什么诉诸群众的谬误。群众所选择的那个就一定是最好的吗？大家哎，大请用我们日立冷气，因为我们日立冷气市场占有率最高，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就一定是最好的吗？像胡瓜的节目很多人看，请问是好还是不好呢？全部都是一些搞笑跨料哦，你都不会增长一点智慧。可是真正呢会增长你的智慧的，像公共电视，像 Discovery 啊 National Geography， 请问你会去看吗？如果有人真的每天锁定 Discovery， 你会说呢他卡派奇，不是吗？但是呢，那些搞笑的怪力乱神的节目我们很喜欢看，收视率很高，结果到最后劣币逐良币。所以我们今天处在这个社会，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但众人往哪一个方向去，甚至于包括教会哦，这个教会人很多，用这种方式人就很多，所以我们就要学这种方式，这样人才会多。那我你走一条大路，结果走到那一条大路，那完蛋了，那就完蛋了。前一阵子新加坡出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因为有一个牧师叫做孔毅，啊，他的太太叫做善，然后呢，他的叫新加坡的那个娱乐版面连续好几天在怎么样，在讨论一件事，在讨论什么？何耀珊一出来的时候说他叫做牧师歌手，什么叫牧师？牧师像这样，明白吗？牧师就是这样，穿着这个衣服站在前面。结果呢，这位牧师歌手现在红了，华人世界很红，要进军美国。结果呢，他到美国去拍 MTV， 拍他的 MV 的时候穿着3.4，穿着3.4比基尼的泳装，然后呢跟黑人的舞者在那边跳舞，然后呢所有的动作极尽猥亵之能事，就像马丹娜，就像 Michael Jackson 一样。当这个 MV 传回到新加坡以后，新加坡整个都哗然啊，这个牧师可以做这种事吗？然后他们的教会有很多人的家长也跳起来啊，如果牧师是这样，你们能不能想象刘清泉牧师来，头发喷成金色的，然后左边没有，右边没有，只有中间有，这个叫庞克，然后这边留什么点那个有挂戒，这个挂耳环，这边也挂耳环，中间还挂鼻环，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穿着牛仔裤，穿着什么东西，你能够想象这个叫做牧师吗？所以当他跟这个世界愉快结合下去，而且深度结合以后，不久的有一天就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是吗？这样是对的吗？所以孔毅就出来讲话了，说你们不要太苛责我的太太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今天告诉我们说，这个世俗的路是大路，可是呢，有些基督徒不仅要走进去，他还要说，我不仅要跟着流行，我还要领导流行。可是他说领导的流行是把流行领到上帝那里去，还是让更多的人追随他，最后走到灭亡的道路？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因为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全班同学都作弊，你要不要作弊？全班同学都看 A 片，你要不要去看 A 片？ 你们班同学都已经跟男朋友上床去了，那你要不要？我们就发现现在的主流价值非常邪恶，邪恶到一个地步。我上个这个礼拜，我在我的学校期末师生座谈，我特别告诉大家，我们前面有一个老师说，哎呀，鼠年到了哈，寒假请大家祝大家鼠来宝哈，鼠来宝都能够数到很多的宝贝。然后呢，后来我就上台告诉他们，各位同学，拜托拜托，寒假到了哈，多认真读书哈，多认真读书，上半身多运动。多认真读书，下半身乖一点哈，否则你去数来宝，数到最后数出一个小宝宝，这样就不好。因为现在的大学生，现在的大学生是这种事情叫做稀松平常。可是你今天生活在这个大学，生活在这一群的人中间，请问又如何？有没有可能啊？我告诉我的学生说，你们注意，你们爸爸妈妈上你们来读大学，是希望你们认真求学，将来在事业上有所成功。结果呢，你不好好读书，然后下半身去运动，最后跑来告诉爸爸，爸爸恭喜你哦，你成功啊。哈，你成功啊，什么？为什么他成功了？因为他做阿公了。哈，因为我的女朋友大肚子了。是我送你去学校读书，是希望你认真求学将来成功，不是送你到学校去读书让我自己成功。可是今天呢，这种事情多不多？我告诉你，非常多。这就是社会，我们要发现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非常残忍的社会，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非常野蛮的社会，我们要找出来，找出一条路是通往永恒的。你找到了没有？你找到了没有？你有没有找到这一条路？当耶稣说我不属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会恨你们，因为在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这一点三月我会再更清楚的告诉大家。但是今天要告诉各位，这两条路，你想想看，你现在走的路是一条追随世界的大路，还是呢追随基督的小路？走在那条小路上会孤单，会寂寞；走在那条小路上会有很多的疑惑，我们会不断的挑战自己。走到那条小路，甚至于四面都是黑暗，我们还会害怕、担心，甚至于眼看着路上还有斑斑的血迹，是不是前面有人遭遇不测？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走到终点你会发现那里有一个亮光。路虽然小，然后门虽然窄，有一个人被杀的羔羊在那边迎接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进入教会要干什么？就是希望我们成为被上帝拣选的，而不是被上帝弃绝的。我以前发现我是一个罪人，我活在罪恶过犯之中，可是从今天开始，我信了耶稣，我决志相信，请耶稣进到我的内心，洗净我的罪，因此从此我跟罪恶一刀两断，从此我跟黑暗一刀两断，我跟所有的邪恶划清界限。可是有太多的基督徒信了耶稣继续为非作歹，信耶稣嘴巴讲的是乱七八糟的话，耳朵听的，眼睛看的，日思夜想，全部都是邪恶。这样子的人要小心。然后最后让我们看到那两种人，什么样子的人能够进入神的国？是大有能力的吗？是大有能力的吗？我在神学院告诉我的学生说，如果当年我接受某家电视台邀请我去那边讲道，那么现在你所认识的不是刘三刘小婷，你认识的是刘清泉，明白吗？因为那个人是外省人，他们要开一个台语的节目，但是我发现不太对。好，然后呢我发现说有一些的我觉得我在教会是叫大家把电视关起来，不要看电视，没有理由我自己跑去电视给人家看。然后如果一旦真的后来还是一直打电话啊，说去讲道，去录影等等等等，我一直拒绝，一直拒绝，到现在还是拒绝，未来还是会拒绝。有人跟我讲说，刘牧师，你所讲的东西实在非常重要，非常棒，你应该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说是没有错，如果我被这个引诱的话，我就去了。我告诉你，以我的风格，没有多久也会红，信吗？也会红。可是红起来以后，我会每天在那边运动，每天做重量训练，让我的下巴不能是下双下巴，衣服一脱有六块腹肌，然后我要很在意在镜头前面的我如何。我如果当年在那边，我当年上了电视，我告诉你，我今天绝对不会这样，谁要那穷极，我一定会帅到不行。 你信不信？因为我会很在意在镜头前面的我是怎么样。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真的明白吗？如果你真的明白，你就知道，因为当你一旦进到这个圈圈里面的时候，你可能不会在乎你讲的东西是如何，你会在乎在电视荧光幕前面你看起来帅不帅或漂亮不漂亮。你一旦成为歌手之后，你会在乎的是我有多少的版面，我有多少的销售率，然后我今天的 MTV 要怎么样才能让大家接受，已经是以所有的人为中心。你当年进去是我要在流行音乐界为上帝发光光发亮，我要在流行音乐界见证基督，跑到最后你比别人还要淫秽。各位明白吗？就是你顺着社会的这个溜滑梯，你刚开始溜，你站在这个社会这个主流世界的那个什么那个滑梯上面，当你一开始溜，你就会刚开始速度很慢，接下来你溜到中间，溜到底下，你想回头已经来不及了。社会有社会的法则，基督信仰有基督信仰的法则，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要求自己回到基督信仰的法则。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只有一种人能够进入神的国，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们有遵行天父的旨意吗？天父的旨意我们有遵行吗？遵行天父的旨意又哪里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的？所以基督教不是普通人能信的，这一条道路不是普通人能走的。你想要荣华富贵心想事成，不要来走这条路。因为耶稣早就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我有家，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跟随耶稣，你可能要跟随耶稣的漂泊，跟随耶稣的孤单，跟随耶稣的寂寞。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可是当我们真正如此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何等的尊贵，我们的生命会何等的荣耀。当我们弃绝了从这个世界来的所有的引诱诱惑，我们真的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非常忠心遵行上帝旨意的人，让上帝以外的所有事物不影响我，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我成为基督徒。在这种状况之下，也许别人看我为一个笨蛋，但是我知道在上帝面前我是真正有智慧的。也许我没有像别人一样得到荣华富贵，但是那天上的荣耀哪里是这一些凡夫俗子凡骨废物肉骨凡胎所能够想象的。今天基督徒的生命是具有一种超越性的，基督徒的生命是具有一种尊贵性的，是具有一种荣耀性的。而这样子的尊贵跟荣耀，这样子的超越，只在乎我们有没有照上帝的话去做，有没有照上帝的话去做。真的吗？各位有照上帝的话去做吗？爱是恒久忍耐，有做到的举手。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有做到就举手，完全不用客气，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知道都做不到，爱是永不止息 ，forget it。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信实、恩慈、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有没有做到？如果我们连一样都没有做到，你跟人家讲你是一个基督徒，骗笑，我跟你讲。所以成为基督徒，你要不要照着这个去做？我常常在那边怨恨自己，常常在那边主啊，你告诉我爱是恒久忍耐，但是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真的做不到。No，上帝就说做不到死好而已，那么要怎样？就做不到了，就是这样啊。所以我最常在上帝面前的祷告是，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你的道理我都知道，但是我做不到，你的道理我在台上会讲到，但是我自己做不到。那种很深度很深度在上帝面前透过他的话来映照自己。所以当一个人照镜子的时候，请问你是在照镜子的什么？你是照镜子的，哇，这个材质，哇，这个材质是精工雕刻的， 哇，这个是孔金个宝银哎，哦，那这个呢，这个价值很贵的。请问你是在研究那个镜子吗？不，你是那个镜子的材质如何不重要，那个框多少万不重要，是不是2000年、3000年前的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镜子中间看见你脸上的污秽跟肮脏。读圣经不是读来给我们心安的，吼，暗时读圣经，读完之后就可以睡到天亮了。哦，不然就会做噩梦。等一下吃饭要祷告，吃祷告完就不会落晒了哈。如果没有祷告，吃完会拉肚子，是这样子吗？是一种义务吗？是一种我们非得这样做来证明我是很属灵的吗？错了，不在乎这些，在乎你有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做行上帝的旨意，照上帝的旨意去做。于是乎这边呈现了两条路，有一条路是大路，是人人称羡的路，这种人有圣灵充满，他能够看东看西，能够听到声音，为你祷告病就得医治，喊一声鬼就出去，你成为一个大有恩高的人。但是你最后被弃绝，还是我们要选择做一个非常平凡，非常非常的平凡，不太有人知道你，但是你很忠诚的，很忠诚的依照着上帝的命令来行，照着上帝的话语来做。当你照着上帝的话语来做，也许你名不见经传，但是上帝耶稣基督只认识一种人，你的所有的丰功伟业他完全不认识，他只认识那个很忠诚的，在他日常生活中都照着上帝的话语去做的人。你要做一个平凡而照上帝话语去做的人，还是你要做一个大有能力但是上帝眼中看为罪恶的人？我们在前面，我们在我们的面前有两条路，就好像在座的社青，你现在做的工作，如果你现在有一个工作一个月52000，但是你礼拜天不能去教会做礼拜，你礼拜天不能去教会做礼拜，然后另外一个工作礼拜天可以去做礼拜，只有25000，那你要选哪一个？主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52000、25000、两万五万，我要怎么做抉择啊？哎呀，感谢主，好，我们活在恩典之中，我们没有活在律法之中。好了，于是乎你成为一个啊，未来10年礼拜天都不能去教会做礼拜的人，但是你的薪水蒸蒸日上。请问，对你来讲，这个叫做赚得全世界，然后呢，赔上了自己的生命。问题是有赚到全世界吗？50000就全世界了吗？我们不发现说不仅没有赚得全世界，然后最后又赔上自己的生命。我从我的肉体的私欲告诉你，如果让我赚得全世界然后赔上我的生命，我甘愿。你明白吗？这是我的私欲。刘清泉牧师赚得全世界，当选中华民国总统，2300万人不好，当选美国总统，我做告红，做个细微记，我告诉你，我赚得了全世界，我走到任何地方话罪也颠倒，我要什么有什么，呼风就唤雨，话罪颠倒，第二声结冰，第三声话了转滚起来。我告诉你，如果我拥有这样的一切，我失去生命我都甘愿。但是问题是没有，有多少人有？郭台铭全台湾首富，跟世界首富比起来算什么？算什么？他可能还排不到500名内，可是在台湾已经是首富了。你有了郭台铭那种财富，在台湾已经可以呼风唤雨了，到世界一比，根本你连在旁边排队怎么样都没有人会理你。可是有多少人就是为了得到这一切然后失去了更重要的？因此我再一次要告诉大家，我们长老教会哈，是一个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的，从加尔文到约翰诺克斯，然后后来的清教徒，然后到现在，我们非常坚持用上帝的话语， 来塑造每一个人的生命。坚决的要求每一个人要守安息日，礼拜天一定要来做礼拜，第一场也好，第二场也好。在我以前的教会，礼拜天早上有一场，晚上有一场，也礼拜日做礼拜的日子，早上你不能来，晚上怎么样，你一定要来。如果你都不来，愿上帝的旨意成就在你的身上。兄弟啊，好戏的戏啊，我不会为他求情的，吃喝自己的罪。可是当你每一个礼拜来教会做礼拜的时候，透过牧师所分享的信息，你有没有更认识上帝的荣耀？有没有更看清自己的罪恶？有没有更增进对上帝的敬畏？然后在日常生活，在滚滚洪流中间，不是独善其身，而是怎么样，而是坚持走一条对的道路。独排众议，虽千万人，吾往也。我们有一个选择，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我身为长老教会的牧师，我非常的尊贵。我觉得长老教会名门正派，500年的名门正派，坚持以圣经的话语来牧养教会，坚持用圣经的话语来严格要求信徒。为什么我们教会的长老我们教会的长老权力很大。长老教会的长老在以前不是像现在开长执会而已呢，在下面司会而已呢，是如果有谁没有来做礼拜，长老马上到他家去了，去探访吗？没有，是去检查。如果你没有，哦，你才感冒而已，才发烧39度、40度以上，40度以上才可以不用来做礼拜，39度还是要来。结果呢，稍微一点点发烧就不来做礼拜，马上登记摩尔固盖归进圣餐，明白吗？这就是长老教会的长老。还有谁的家庭出现家庭暴力，长老就要过去了，不是去那边为他们祷告，哪有这回事，马上去审判。所以长老的会议小会就是一个宗教法庭，去要求每一个人的宗教信仰完全要照上帝的话。有任何人，如果是以今天的角度，哈，某某人在看电，在电脑里面看色情网站，长老马上去巴巴，然后呢回来教会来审判一下，这样是对的吗？当然是不对，不对就应该改变。因此整个基督教信仰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让我们一起照上帝的话语去做。我们不一定要成为一个大有能力为上帝做大事的人，但是我们期待在上帝面前，即使我们是一个小人物，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我们行上帝的旨意，然后在上帝面前他看为义，然后在众人面前我们得救。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既然走进这里，就是要听上帝的话，盼望你透过今天短短的时间，刘牧师所分享的，你可以很清楚的明白，上帝眼中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得救的，一种是弃绝的。上帝眼中只有一种是义人，一种是恶人。而那些恶人有可能是大有恩高，大有能力，而那些义人也许很平凡，但是中间的差异在一个行恶，一个行善。而什么是恶？恶就是道德上所有的罪恶，还有不照上帝的话去做的。我当一个牧师，我应该忠诚传讲上帝的话，我不是在这个地方 welcome to my show， 然后呢我一个人的脱口相声，然后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然后一下就阿们，一下就怎样，哎，就让大家跟我有很互动。我不是要塑造让大家的情绪很嗨的，那个是胡瓜，知道吗？那个是民进党国民党的啥的做事暗会。我们不用再一下在这边后啊不后丢啊不丢啊，哎，然后呢不需要再搞这些，而是忠诚传讲上帝的话。我如果身为一个牧师没有忠诚传讲上帝的话，没有照上帝的话去做，而只是要彰显个人的魅力，我就是一个行恶的人。我没有把真理讲给你听，而嘴巴只出的是你喜欢听的歪理，我就是一个行恶的人。 今天你带敬拜带赞美，你有没有真正认识上帝？如果你连上帝都不认识，你怎么带大家来敬拜上帝？你们嘴巴在那边开口唱诗歌的时候，你先问你的言行举止有没有符合，否则上帝会说让你敬拜的声音远离我。你在日常生活的行公义好怜悯是更重要的，因为听命胜于什么？献祭。上帝要看的是人的内心。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里面说，什么是罪？罪就是你去行上帝禁止你做的事，你不去行上帝命令你做的事，这就是罪。你行了上帝禁止你做的事是罪，你不去行上帝命令你做的事，这就是罪。我盼望大家把这些东西记在头脑里面，然后反问自己，过去的一年已经过去了，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我希望在新的一年，我在上帝面前重新立志，主啊，求你用你的话语指教我，让我选择今年遵行你的旨意，照你的话去做，凡你圣经所吩咐我要做的我都去做，你圣经里面禁止我行一切的不义我都要弃绝，但是我的信心不足求你帮助，但是我的能力不足求你怜悯。盼望我们大家一起走上这条窄路，我找到了，而且今天告诉你，我希望你知道以后跟我一起走上这条弃绝自我遵行天父旨意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晓得你的话语就像两刃的利剑，要刺透我们的心肠肺腑，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话语里面再一次的觉醒。也许我们对你的敬拜很热忱，也许我们也不会错过任何一场的聚会，甚至于我们在学校在公司也很乐意向人分享信仰，但是当我们回到一个基本面的时候，我们要再度省察我们自己，到底我们所行所言是你看为义或者是你看为恶，到底我们今天每一天所追求的是你天上的荣耀或者是属世的享受，我们是不是愿意，是不是曾经为了遵守你的命令而做出一些的牺牲，或者是我们为了自我的利益而做出许多的妥协。亲爱的主，我们明白这个世界邪恶，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恳求你帮助我们用你的话语再次来塑造我们，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真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知所进退，让你的话来塑造我们，让我们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都在你的旨意之中。主啊，我们宁可在你面前做一个非常卑微平凡的人，但是我们却忠诚地照你的命令去做，我们也不愿意所谓领受许多大的恩高却做出违背你旨意的事。主啊，这世上的荣耀一直在向我们招手，这世上许多关于面子的事一直在向我们招手，恳求主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能够分辨孰重孰轻，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的开始就在你的面前立定我们的脚步，定义要追随你，走一条真理的道路，走一条光明的道路，让一切的罪恶与我们无涉，让一切的黑暗被我们抛诸脑后，有一天我们可以成为合你心意的人，被你接到荣耀里。恳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并继续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大家请起立，一起来唱颂咯。来，我们一起跟隔壁的旁边的那个打招呼一下，来。愿耶和华赐福跟周啊，各位环境的朋友一起啊，起来一下哈。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使你平安。
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光照耀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愿耶和华
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
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
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当我们将今天的整体礼拜真多胖胖的字献到伫圣父上帝面前，将一切荣光归伫圣子上帝，也愿圣神上帝赐落真实的平安甲安慰。伫恁中间，既若听伊的话，阁细意照安尼去行的人，对这条起到永世代无尽。阿门。